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愿圣灵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更深的认识神，愿圣灵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民数记十六章的经文，记载了一次以色列人对摩西亚伦的一次非常严重的一次背叛，一次反抗，非常激烈的反抗。那么摩西在这里也说得非常的清楚，其实他们反抗的不是摩西，不是亚伦，他们反抗的是神，是耶和华神。那么是在利未人可拉的带领下面，还有流变的后裔，就是大旦亚比兰在他们的带领下面，然后还有250个就是首领。我们特别注意到这250个首领，圣经说的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也就是这250个人就像今天的这个国会议员参议院的议员、众议院的议员，都是以色列人非常尊敬他们，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有名望的，他们是被选入会中的人，就是非常有声望的人，受到民众尊重的人。这250个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全是跟从可拉一起来反叛摩西和亚伦。当然他们对摩西亚伦的反叛不是针对这个人不是针对摩西和亚伦这个人，就像摩西自己所说，其实他们真正反抗的是神。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的荣耀显现，神要将这些全部的以色列人全部灭绝。那么事实上呢，这种审判呢也是公平的，因为这250个人包括可拉他们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全体民众的，因为这250个首领是在以色列当中是非常有名望的人，是被以色列人所拥戴的。这时候呢，摩西亚伦就哀求神，那么神就没有灭绝整个以色列人，但是神可怕的审判就临到可拉一党的人。那么所有就是拿香的250个所有拿香的人全部从天上降下火来，当场就烧死。那么大旦亚比兰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女、他们一切所有的全部都地就裂开，他们全部直接落入这个阴间。圣经上说就非常非常可怕。然后他们落进去之后呢，那个地又合拢了所以神可怕的审判就临到这些悖逆的人。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第二天以色列人又再次的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所以第一天他们刚刚亲眼见证了上帝对悖逆的人可怕的审判，但是第二天呢，他们仿佛就忘记他们第一天所看见的。他们第二天再一次来到摩西亚伦面前再抱怨就说摩西亚伦他们是杀人凶手，他们杀死了以色列人。就说神的荣耀再次显现神的审判再次临到以色列人。那么同样的，摩西亚伦这次再一次的哀求神但神还是降下瘟疫，就是摩西让亚伦赶紧去到这个以色列民中，也就是瘟疫的这个人群当中那么亚伦这时候就来到以色列的这个民当中为他们来祷告，然后也拿香 为百姓赎罪，这时候瘟疫就停止了。但是呢，已经有14700人就死于这场瘟疫。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民数记十六章大致的经文。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从几个部分来看，在这一节经文当这一章50节经文当中，有哪些地方是特别值得我们来注意的。那么我们首先会看到这一次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悖逆呢，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一次这跟他们前几次的悖逆相比较而言，这一次的悖逆是非常非常激烈的，而且是非常有组织的。就是可拉一党，他带领了250个这个以色列当中的首领，而在250个首领是在人民当中非常有威望的。那么很显然，这250个人不是临时的就可拉一声呼喊，然后正好这250个首领就正好都听到，然后一起来，显然不是这样，而是一定是他们有预谋，一定是他们就是已经可拉跟他们已经就商量好了，在某一个时刻一起来到摩西面前，来到亚伦面前，来定罪摩西和亚伦。所以这是一次非常激烈的一次定罪。然后这一次定罪，对摩西亚伦的定罪呢，也是显然是预谋已久的，然后也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民。那么这一次圣经讲的特别清楚，不像上一次以色列民抱怨没有肉吃，圣经只是说他们当中的闲杂人抱怨没有肉吃，然后挑动整个以色列民都抱怨，但是并没有记下那些闲杂人是什么人。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悖逆当中，圣经是记载下来这些领头的悖逆的分别是谁是可拉是但还有几位，就分记下来他们的名字，然后记下来他们是属于什么支派的，然后他们是谁的孩子。所以记载的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这些悖逆的人连同他们的这个家族的名字一直就跟悖逆两个字就记载在圣经上面。那么首先我们要思想，为什么这一次悖逆就是以色列人对摩西亚伦的这次反抗进而这其实就是对神的一次反抗如此的激烈呢其实我们可以如果看这个发生的这个时候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这一次是非常非常绝望的以色列人。因为摩西把他们带到了应许之地的这个边上，马上就可以进去。但是呢，这个打探消息的12个探子当中有10个探子说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里面的人非常非常的可怕他们会吞吃以色列人。这时候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就起来抱怨他们甚至要拿石头要打死那个鼓励他们前行的那两个探子，就是约书亚和加勒。那么这时候神就借着摩西的口就宣告，就是那一代以色列人就不能进入迦南，而且要回到旷野当中漂流40年。我看到好像一直有信息在发进来。OK。好，如果有弟兄姊妹就是听不清楚或者是这个屏幕看不清楚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可以告诉我一声，要不然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就是情况是听的情况看的情况怎么样，但我看的一直又好像有信息在发进来。
我听了没问题啊。
好的好的好的啊。好的。啊那我们就继续哈。啊。我们要知道这一次以色列人对摩西亚伦的悖逆为什么这一次这么激烈呢，然后为什么这一次这所有的首领都起来，他们非常同心合意的要来就是定罪摩西和亚伦。那么这一次再不是他们当中的闲杂人了，而是他们当中 这个领袖非常有领导力，对民众有很大影响力的这些领袖同心在一起，全部来抵挡摩西和亚伦。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激烈的一次悖逆呢？因为我们要知道，他们这个时候是处于绝望当中，因为摩西宣告他们全部都要倒闭旷野了，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去进到迦南美地，然后他们也没有机会回到他们一直想回去的埃及了。所以这时候对于这一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非常非常绝望的，他们是非常绝望。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一直是在忍受以色列人很多次对他们的定罪，对他们的悖逆。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这一次就是可拉伊党的人，这250个人，他们对摩西和亚伦的定罪，我们也看见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愤怒，他们觉得摩西欺骗了他们他们觉得摩西在害他们，摩西在骗他们，然后并且摩西宣告他们全部都会死全部都会死在旷野。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绝望了他们真的对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将来，摩西已经告诉了他们不可能有变化，就他们全部会死在旷野。所以他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所以他们就有一次大的爆发非常激烈的爆发，就是对摩西和亚伦一次非常激烈的这次悖逆。然后他们指责摩西和亚伦哪些罪呢？他们知道自己注定是要死在旷野了，所以他们就已经绝望了，他们就发出所谓绝望的呐喊就是向摩西和亚伦发出最强烈的抗争。他们指责摩西把他们领出埃及是极大的恶他们说埃及才是牛奶与蜜之地，在13节，我们刚才所读到的13节，他们说埃及才是牛奶与蜜之地。然后呢，他们指责摩西是故意把他们骗到旷野要杀死他们。然后呢，他们也指责定罪摩西亚伦欺骗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带到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相反而是把他们从牛奶与蜜的埃及带出来这是他们对摩西的定罪。然后甚至他们对摩西说，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他们眼睛看到的，他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实就是摩西没有带他们去牛奶与蜜之地，相反摩西是把他们从很牛奶与蜜的埃及带上来。然后呢摩西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然后摩西又告诉他们，他们全部会死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他们眼睛所看见的。然后他们就对摩西说，难道你要把我们的眼睛都挖掉吗让我们看不到吗？所以从他们这些定罪，从他们对摩西的定罪，从他们的话当中，我们看他们是非常非常愤怒的是一种就是绝望的时候发出的呐喊。所以这一次他们对摩西的悖逆是非常非常激烈。然后呢，他们是众首领的悖逆就是这代表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意那么从今天的话说呢，这些首领就好像今天的这些国会议员呐参议院议员、众议院议员，就都是很受老百姓拥戴一张一张票选出来的这种人是这样的人，他们一起同心来悖逆摩西，来定罪摩西和亚伦。那么当然了，摩西亚伦也指出他们这种悖逆不是仅仅针对亚伦的，也不仅仅是针对摩西，而是针对神。那么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要取代摩西亚伦就是要废除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权柄，然后要废除亚伦祭司的这个职分。然后他们说以色列人都是圣洁的凭什么就好像就只有亚伦才可以献祭呢？凭什么只有亚伦和他的后裔才可以来作为神的祭司呢？凭什么只有摩西才能够管辖以色列人呢？ 他说所有以色列人都有资格，每一个都有资格，每一个都是圣洁的啊，所以他们就想要废掉摩西和亚伦。我们特别注意到啊，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呢，是以可拉为代表，而可拉是一个利未人，然后具体的他是利未人，我们知道利未人有三大家族，他是利未人那个哥辖人的孙子，哥辖的孙子，哥辖人的后裔，所以哥辖人是在利未人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家族，因为只有哥辖人的后裔呢，才有资格来抬这个至圣所里面的器具，也就是约柜啊、施恩座啊、基路伯这些金灯台啊，至圣所里这些器具只有哥辖人，就是利未人当中的哥辖人才有资格抬，而这个可拉他就是哥辖人，所以他应该是已经有非常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了他是可以进入到至圣所来抬这些，来接触这些至圣所里面的这些圣物的。但是可拉还是不满足，可拉说凭什么只有亚伦做大祭司，他说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圣洁的，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资格来向神献祭。那么我们也看见呢，他们这次悖逆呢是一再的悖逆，那么上帝就是降非常可怕的刑罚，就是把那250个首领全部用火烧死了，然后把就是可拉一党，就是他们的那些他们的帐幕啊，包括他们的妻子孩子，包括他们一切的产业，一切的器物全部掉到这个地的深坑里，地开口然后全部吞灭进去，然后地合拢，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刑罚以色列人当时看见都是极其的惧怕和恐惧。但是第二天呢，他们又这些以色列人又再一次的来到摩西和亚伦面前，定摩西亚伦的罪说他们是谋杀，说他们杀人杀了以色列人所以神再一次的就是降灾在以色列当中，就是瘟疫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悖逆呢这种激烈的悖逆是在他们处于一个绝望的时候很多，其实这种现象在今天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哈，就是当我们碰到极大的难处当我们看不到出路当我们几乎绝望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愤怒，心里会有抱怨心里会怨天尤人而以色列人呢也是在这种处境当中因为他们已经被宣告他们全部要死在旷野哈，然后他们在这个时候发出了最激烈的这种悖逆具体的呢就是针对摩西和亚伦，但是本质上呢摩西指出是针对神的。然后呢这一次的悖逆呢是首领，众首领不再是以色列当中的一些不重要的人物或者闲杂人，而是众首领。然后呢他们有明确的要求，这一次是非常明确，然后有非常明确的对摩西和亚伦的定罪，一条两条三条非常明确。然后呢他们是一再的悖逆虽然第一次悖逆神重重的审判刑罚，但是第二天呢他们又再一次的来定摩西和亚伦罪，所以神再一次的降瘟疫降灾在他们当中。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悖逆，这些经文所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地方那么我们也可以看摩西亚伦他们怎样面对这一次以色列人对他们的激烈的这种定罪，激烈的悖逆。那么首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见，这时候摩西和亚伦他们所处的这个处境呢也是可以说是绝望的，可以是绝望，就这些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就是站在他们这一边，而且所有的这些首领250个首领全部来反对摩西和亚伦，所以摩西和亚伦是非常孤独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摩西亚伦那个时候也是老人了，而且那个时候的就是像可拉他们也都是青壮年，正是青壮年的时候，然后包括可拉包括这些利未人他们全部是在这个会幕服侍的，整个利未人在会幕服侍也都是说都是亚伦身边的人， 那么神原本的心意呢，是这些利未人都像亚伦的孩子一样来服侍亚伦。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亚伦就像一个老父亲，看着这些本来来服侍自己的年轻人，应该像自己的孩子，结果这些年轻人全部是极其愤怒的，要定他的罪，甚至要置他于死地。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摩西和亚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时候，也是非常绝望的。他们从人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点的希望，因为以色列人这样的悖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这一次是一次非常激烈的一个群体性的。所以他们也处于一个绝望的一个处境当中，但是呢，摩西和亚伦在这种近乎绝望的处境当中，尤其是摩西仍然还是苦苦的劝诫这个可拉一党的人就是还仍然劝他，就是仍然劝可拉，你不要忘记你是利未的子孙，你不要忘记你有极大的荣耀，因为你是利未人，你可以在这个会幕里面来服侍，尤其你是歌侠人的后裔，你可以就是可以接触到至圣所里面的器具，这是极大的荣耀。然后呢，摩西也指出，就是不要轻看就是可拉你身上已经有的这个职分和荣耀，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不要轻看。然后呢，也不要去就是要就抢夺那不属于你的职分，也就是亚伦祭司的职分。然后最后也警告这个可拉一党的人，就是说不可攻击神，这是在十一节，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呢？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也就是说，摩西仍然是苦苦的劝诫可拉一党这些悖逆的人，首先告诉他们，你们都是神赋予特别重的责任，就是在会幕里面服侍还有是首领的，然后呢，尤其是可拉你有身上有极大的荣耀，因为你是在利未人，你是在会幕里面服侍，然后你不要去想抢夺亚伦的职分或者亚伦的荣耀。然后最后呢，也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这个警戒可拉一党的人，就是说你们不要觉得好像只是在攻击亚伦，不是的，你们这种攻击其实是在攻击神。所以摩西在看上去几乎绝望的时候，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他还在劝可拉一党的人。然后呢，摩西亚伦呢，他们也在几乎绝望的时候，摩西还是信靠神还是信靠神。他的这种信靠呢，就是说他还是把这个决定权交在神的手中，他说所有的好了，250个人你们全部拿香，亚伦也拿香，然后全部来到神的面前，如果神喜悦谁他就显明如果神不喜悦谁那神的旨意也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个决定权到底亚伦是大祭司还是这可拉一党的人是大祭司，这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决定。也就是说，如果神如果选择可拉一党的人，摩西是接受的，摩西是完全接受的。所以在摩西和亚伦看上去完全绝望的时候，他们仍然相信神，仍然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判断，无论神怎样判断，摩西表示顺服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来思想，这个时候其实心里有最多最多的委屈的不是这些以色列人，不是可拉一党的人，因为上帝把以色列人把这些人照顾得很好的，有玛纳有水，然后衣服也没有穿破，鞋没有穿破连脚都没有肿，上帝把这些以色列人照顾得很好。那么谁最委屈呢？其实是摩西是最委屈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抱怨甚至抵挡神甚至攻击神的不是摩西摩西仍然是信靠。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见，当神的旨意显明的时候，摩西是非常刚强的执行了神的旨意。在十五节 圣经也告诉我们，摩西就甚发怒啊，就是也是大发易怒。然后在28节，民数记16章28节，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也就是说，摩西要吩咐这个地会张开口，然后吞灭这些悖逆的人。摩西在说出这样的话之前，摩西先强调，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啊，是神，是不是他凭自己的意思行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旨意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个刑罚的旨意。但是摩西还是非常刚强的啊，执行出来。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摩西和亚伦仍然啊，不止一次的匍匐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苦苦的哀求。其实这种对以色列人的哀求，看上去以色列人也没有任何悔改的可能，因为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而且每一次的悖逆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其实对于以色列人，真正认罪悔改，基本上是看不到什么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从人来看，摩西和亚伦的这种来到上帝面前的这种哀求，也不可能换回以色列人这种悔改的心，就是也是一个绝望的处境，就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但是呢，在这种几乎是绝望的处境当中，也就是说看不到以色列人有任何悔改的可能，在这种处境当中，摩西和亚伦依然是爱以色列人啊，也爱他们的敌人，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苦苦的哀求。然后呢，最后我们要看到亚伦这个时候是站在死人活人中间。那么这个时候呢，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就是亚伦的这个行为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再一次的来定罪摩西亚伦，再一次的悖逆，这时候神就降下瘟疫了。这时候摩西让亚伦赶紧到这个以色列民当中去，因为瘟疫已经降下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亚伦对这个以色列民的爱，摩西对以色列民的爱是非常非常真诚的，非常真诚。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亚伦是舍己的，在这个时候是舍己，因为他去到的这个人以色列人群当中是有瘟疫的，这很多人会染上瘟疫会死，然后他去到这些在瘟疫人当中，他也是完全不顾自己的这个安危，他是舍弃了他自己，然后来到这一群悖逆的人的罪人当中，然后为罪人来祈求神为罪人来赎罪。所以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来到罪人当中为了平息神对罪人的愤怒，主耶稣基督站在死人活人中间，然后舍弃他自己。那么在这个地方，亚伦的行为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啊，这就是摩西和亚伦在面对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反应啊。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对于摩西和亚伦来说，他们也是处于一个几乎绝望的一个处境当中了。但是他们在绝望处境当中呢，他们的反应不像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处于绝望的处境当中，他们就是抱怨，他们就是愤怒啊，他们就是定罪摩西亚伦啊，他甚至要打死他们。然后呢，摩西亚伦也处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处境当中，但他们还是苦苦的来劝诫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愤怒的人。然后他们在绝望当中，他们仍然是信靠神，就是把决定权交在神的手中，就他们还是不做判断，还是由神来做判断。所有的亚伦包括那250个首领全部拿香，让上帝来定。但是一旦上帝的旨意显明了，那么摩西就非常刚强的来执行上帝的旨意。然后在这种绝望当中，这个绝望也是指就看不到以色列人有任何悔改的可能了，但是没有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是爱以色列人，爱这些悖逆的人。然后甚至亚伦 来到瘟疫的人当中，站就站在他们中间啊，不顾自己的安危，站在死人活人中间啊，为他们来赎罪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啊。我们接下来也在看神的审判。那么我们知道，每一次神审判降临的时候，经文都特别提到神荣耀的显现，所以审判对于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审判同样也伴随着神的荣耀，也是神的公义、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那么对于义人来说，对于摩西、亚伦来说，那这就是啊神圣洁的公义的显现。那么我们一看见神的审判呢，也是保护摩西亚伦，保护神的仆人，也维护神仆人这种职分和地位。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就是当250个人手里拿香，亚伦也是手里拿香，他们都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天上降下火来，那250个人当场就烧死了，但是亚伦是没有事的，亚伦就在他们当中，亚伦也拿着香，但是亚伦是没有事。所以神的审判啊，是只是降到那些悖逆神的人啊，而神的审判其实也是保护了神的仆人。那么最后我们又看见那些250个人手里拿的那个香炉呢啊，全部要收集起来，然后呢就是打成这个金片，全部就是包在这个坛上面，这作为一个警戒啊，警戒后人不要再重复这个可拉一党这些悖逆的人啊，这是一个警戒。所以要纪念神的审判，神可怕的审判要纪念，作用是什么呢？警戒以后的人不要再犯同样的罪了。那么在神的审判当中，我们也能看见神的宽容啊，摩西亚伦的哀求啊，神本来说他要灭绝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是摩西亚伦哀求，那么神只是审判了那些具体犯罪的人，就是具体来攻击神的人，攻击神的仆人的人，虽然他们是所有以色列民的一个民意的代表，因为他们是在民众当中是有声望被选出来的人啊，虽然他们代表了所有的以色列民，但是呢神还是宽容和怜悯啊，神还是只是审判这可拉一党的人。那么瘟疫降下的时候呢，也不是灭绝所有的以色列人啊，只是他们当中有10,000多人啊，就是在瘟疫当中倒闭了。所以审判当中仍然还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宽容啊，神的忍耐，神对罪人的忍耐啊。但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哈，就是神降下他的审判的时候，神多次的告诉摩西啊，就是你要离开这些悖逆的人啊，你要告诉会众啊，要离开那些悖逆的人，可拉、大旦、亚比兰的帐幕啊。24节就是神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赶紧离开，赶紧离开那些可拉一党的人啊，以及他们住的地方。然后也吩咐会众，26节吩咐会众赶紧离开这些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以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啊。后来以色列人就躲开，结果果然就是可拉一党他们的人的那个帐幕就地裂开，就吞没。然后我们也特别，圣经还特别提到了，就是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是在一起的，也是在一起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本来可拉一党的人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是有机会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是有机会进入迦南应许。但是结果在这一次审判当中，他们跟他们的丈夫跟他们的父亲一起就是落入深坑，被上帝审判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警戒。所以这让我们其实看到，本来这些妻子和孩子他们没有像他们的丈夫啊，没有像他们的父亲那样啊，也来到摩西亚伦面前去定罪摩西亚伦，去攻击神，没有这样。但是 当神要吞灭这些悖逆的人的时候，他们这些妻子和孩子非常不幸，没有离开这些罪人，没有离开他们的丈夫啊，他们的父亲，结果也被地吞灭了。那这是对后人非常严重的一个警戒，所以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跟罪人为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当上帝审判临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如果那个时候还是跟罪人在一起同流合污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民数记十六章的一个经文，以及一些地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和思想的地方。民数记十六章可以说是一章非常可怕的经文。那么这一章经文呢，也是给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所有信靠神的人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警示，也是警告。当然我们从这章经文当中不仅仅看到上帝对罪人可怕的审判哈，我们也从这章经文当中也看见摩西和亚伦在这样的一种境遇当中他们是如何把他们对上帝的信心见证出来。好，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在分组讨论当中可以彼此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几乎是绝望的时刻就是完全绝望，极大的困难，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也看不到出路。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刻以及我们当时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我们当时是怎样的反应。然后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刻之后，我们对神的认识或者神的信心有怎样的一个更深的认识，或者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变化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绝望时刻的经历以及从这个经历当中我们怎样重新的来面对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或者重新的来认识神。第二个，我们还是同样的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有没有经历过神非常严厉的管教或者是警告我们知道上帝严厉的管教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哈，尤其是在出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就经历过神的管教和警告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就是我们可能当时不知道是神的管教，但是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或者过了一段时间，若干年之后，突然想起来，原来那段时间是神在管教我如何如何。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也通过对自己经历的一个分享也可以来谈一下自己对神的认识，自己信心的成长是有怎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成长的过程。好，我们就是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进行一下分组，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围绕今天我们所思想和查考的民数记十六章的经文，然后大家也可以结合这两个题目来彼此的来分享。网上有时候在网上就是找一些电子版的圣经，然后就把它就是复制过来，然后他那个网上我找的那个版本呢，不巧他那个字呢，他写的是一个王字旁那边一个单，就是那个人名字就是那个可拉伊党那个贝利那个名，他是一个王字旁，他不是那个纸字圣经的那个土字旁。我们的圣经那个你手上拿纸字圣经的话，上面是土字旁。那么网上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呀，你不小心你在网上找一个中文圣经，你截取一个圣经节下来，有可能它里面有错别字的，我到今天才发现。然后呢我还就不会读那个字，我还专门去查了字典，就是那个王字旁那个单它应该读蛋 而圣经中那个土字旁那个字呢，那个人名呢，应该读贪。啊，所以当然我说这么多呢，我不是给我的这个错误找借口，好意思没有，我就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从网上，哪怕是你是去找网上找一些电子版的圣经，你去复制一些经文下来，有可能里面是有错别字的，有可能，我今天是碰到了，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今天是碰到。当然这还是我的责任啊，我应该还是要手上有一遍，手边有一本纸质圣经是比较可靠的。好，好像这样，我这样越解释，好像冯海姊妹的表情越严肃了。其实，我们还是要对圣经的经文哈，哪怕是人名，还是要严谨，因为这些名字记载上面，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要看，无论是这些人的名字，他是被神所纪念，或者他是被神所审判的一些人，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戒啊。事实上，每一个圣经上的每一个字啊，我们都还是要非常郑重的去对待它。好，那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姊妹啊，分别从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总结分享。
我们是第一组吗？
对，我们第一组，对。
OK， 那我们就按照数字来，我们就先说。然后我们今天就这两个问题有分享。第一个就是，讲到的说大家对自己经历的这种近乎绝望的时刻。然后我们就有弟兄分享说，他在原来在大学带领查经班的时候，然后刚受洗的一个弟兄，然后在受洗之后的一周就出车祸了，然后当时学校就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息联系到了这位弟兄，然后这位弟兄就去医院看他，然后伤得还挺严重的，然后他就想到说，就说他觉得，哎，怎么刚受洗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想到之后的查经班，在接下来下一周查经班怎么去面对别人，面对这些信别的慕道友，就说你这信主了就出这种事情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好读到了，在医院等着的时候读到了诗篇第23篇，就说行过死人的幽谷，也不至于遭害，都有神的同在。然后他就觉得对于刚才那两个疑惑让他很绝望的地方，他就想到了说，首先神不会让他去解释这些，然后神让我们相信的只是让我们有盼望，我们对永生有盼望。第二个让他想到的说，他不用去担心说这个受洗之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其实神是掌管万事的神，是给人盼望的神。然后通过这件事情就让看到了说，在经历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很绝望的事情的时候，只有来相信，来信靠神是掌管万有的，并且相信在神里面有盼望，才能够经过这一切。啊，这是这位弟兄分享的。然后接下来也有弟兄姊妹在分享说，他刚觉志的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全家去休假。然后去休假，从盐湖城滑雪完了之后，那是个冬天，然后当时天气预告说是会不好，然后他们就当天下午就提前从 Boise 开车回往从盐湖城往 Boise 开，然后他们在路上就慢慢的雪就越下越大，然后到最后就以至于什么都看不见，前面能见度很低，然后并且跟着周围的车越来越少，就感觉自己孤零零的在那条路上开，然后也看不到前面的路，看不到左右，然后这个时候就非常的绝望嘛，情况越来越糟。然后这个时候这位姊妹就在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正好这个时候就有大车从旁边开过，有一辆大的那个货车吧，从旁边开过，然后开到他们前面，然后把前面的雪压出了两条印子。他们就根据这种就是可见的这两条印子，就跟着前面的车印一直往前开，然后慢慢的开了8个小时就回到了家。然后在回来的路上途中还有轮胎又出现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又祷告，然后求神能够保守，说让他们能够坚持回到家。然后他们最后还是一直开回来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然后就感谢神，说神的一路的保守。然后还有弟兄分享也是跟开车有关的，就是说他们在开车的时候，为了不吵到在熟睡中的两个孩子， 他就通过非常周密的计算，然后通过现在油箱的这个还有开多少 mile，加上这个前面 GPS 给出多少 mile 之外有加油站，然后根据他们车速，他算出来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说他们可以坚持到下面一个加油站的地方。然后谁知道那个车有点问题，然后它最后的那个油的这个降低的速度不是线性的，然后可能是指数吧，或者是对数性质的在减少，然后以至于它的计算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然后导致最后它最后差点没有坚持到加油站，快没油的时候，它就也是跟神祷告，然后突然一个转弯，就在转角间就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加油站。啊，他当时就特别的感谢神，然后就去把油给加上了。因为如果真不加油的话，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而且这个说出来也非常也不光彩的事情，这个他开了一半没有油了。然后后来他就说，通过这件事情就看到了说我们在平时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还是要靠神。然后对，去。对，做一个很周全的一个计划吧，要靠神的带领的。然后还有，弟兄分享第一题关于绝望的，就是说在当时要父母信主的时候，然后双方吵得比较严重，比较厉害，然后整半天怎么吵也不能让父母信主，但最后还是神，当时就觉得很绝望，说我已经讲了这么多了，牧师也讲了这么多了，为什么还不信主？最后，但是神还是开路，然后通过一段时间，还是让这位父母信主了，然后这样看到了说神有自己的时间，然后不靠我们的意志而转移，而神有自己的计划。然后这是第一题的分享，第二题的分享，有弟兄分享，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在分享第一题，然后讲到第二题的时候，就讲到说，在原来在大学里面也是学生团去接新生的时候，当时。为了迎接来的新生，做了很周全的准备，然后很多很好的计划，从提前很长时间就开始准备怎么去接待他们、联系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当时带到教会的前几周，然后又有诗歌，又有信息，又有呼召，然后很多很多新生信主了。然后信主之后呢，然后这个弟兄或周围的朋友就觉得非常的，就感觉很骄傲、很自豪，因为是自己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把新生带过来，然后。让他信主，结果最后隔了几周，这个新生就再也没有来过教会了。然后他们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然后也不，后来也慢慢的就联系不上了，就失去联系，他也不来教会了。然后这虽然不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生死这种在生死交接处挣扎的一种管教，但是也是一个警告和提醒，就是说我们做事情不能靠自己的聪明，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然后还是要把这一切荣耀和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来为神的荣耀而做的，都是在神的国里面做工。对，分享就讲了这么多的，大家我可能讲的不是很色彩，不是很精彩吧，但是当时大家分享的还是挺好的。
好，我们对于第一题分享讨论比较多。我们分享到说，有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父亲离世的时候，是最绝望的时候，是自己最绝望的时候。那后来就对神的认识也就增长了，就是神他的意思总是好的。那么，当今天听到冯涛弟兄讲到，这一章经文的时候，让这一位看到说两个情形，就是都在绝望当中的两个不同的回应。可拉一党他们在绝望中，他们是顺着情欲撒种，只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只要自己想要的，于是他们的反应就是抵挡攻击耶和华。而摩西也在同样的绝望当中，但是也在绝望的处境当中，但他的回应是顺服神，于是他就蒙神的喜悦和祝福。那么这一位在分享自己父亲离世的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提到自己当时是在私欲中，于是就产生抱怨。 因为抱怨神没有让自己再见到最后的一面，但是后来认识到说，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在神的手中，为的是要塑造我们，把我们塑造成为神儿子的样式。但是因为当时个人的不顺服，而造成了抱怨和绝望的心态。但是他的先生呢，却没有任凭他来随着这样的一个私欲而陷入绝望。最后还是感谢神，如果没有神的带领，那不可能走到今天。所以结论是，我们的心若是顺着私欲撒种，就是在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抵挡悖逆神的光景当中，我们的心若是顺服神，就会以神为中心。所以这是两个对神不同的回应。那么还有弟兄分享，就是也是同样的情形，当他的父亲发现得了癌症，很长的时间处在一个治疗的状态过程当中，那么不仅自己为父亲祷告，整个教会也都为父亲祷告，希望他得到医治，但是最终他没有得医治。就看到说，神的心意是高过我们的心意的。当时我们心里也是很失望，非常的困惑，为什么神没有听祷告。但是最终神让我们学习了顺服信靠顺服神。当时有的所产生的疑惑就是，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吗？那么后来发现这样的一个经历竟然能够帮助有同样经历的弟兄，然后就明白了，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是为了将来要成为别人的帮助、安慰和祝福。所以这个苦难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博爱斯在对罗马书的解释里面，那么他说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对老练这个词的解释是就是钱币，就是金属的货币，它是合格的，是够分量的，就是它没有是可以使用的。所以我们也分享到，信徒我们在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要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是爱神的人，像摩西那样，就能够得益处。如果我们是不爱神的人，像可拉一党的人一样，那么神最终还是会让那些爱神的人得益处，只是那爱神的人不是我们。所以我们这是分享的第一题。那么第二题分享警告和管教的时候，我们有分享说经历过很多的警告和管教，但是认为警告、管教和审判还是有所不同的。如果一直悖逆抵挡神，落到审判当中，很多的事情就无可挽回了。但是神先赐下警告和管教，也是为了让我们不至于落入审判。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的警告和管教。那么我们也分享到，神说我们若退后，神就不喜悦我们了，就是他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若退后就不喜欢，就不喜悦我们了。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很多的时候管教是因着自己里面有很多的私欲、骄傲、软弱神不得不管教我们。那么有一段时间管教甚至严厉到就是连圣经都不敢看，因为看到圣经就看到对自己的就看到对自己的责备。那么有一段时间也经历到，就是经历管教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就是回转过来，发现说，如果把自己的骄傲放下来，肯顺服，愿意舍己， 不要看，不要太高看自己，把自己不要自己太强，太强了，那么就可以经历到神的怜悯。那么事后果然也经历到神的怜悯，神的恩手还是在那里，乐意带领我们，所以，仍然是感恩的。我们也分享到说，以前有一段时间，有一些事情发生，觉得自己很冤枉，觉得别人苦待了自己，觉得自己是正直的，以至于唱诗歌的时候，都非常的觉得是唱出了自己的心境，觉得自己是受苦的。但是过了几年之后，神又光照，发现原来是自己有很大的问题在那里，于是悔改。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仍然愿意赦免我，使我重新得力，没有落到审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还有弟兄分享，就是刚刚工作没有多久的时候，一家人都喜欢看电视，什么电视都看。后来有一次有一个雷暴把电视 VCR 都打坏了，那么就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管教。但是管教之后并没有顺服，并没有悔改。后来神又用奇妙的方式改变了我们，使我们不再有这种沉迷于电视的习惯了。我们也分享到说被神管教是好的，因为神要让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我们也分享到每一个圣徒里面都有圣灵的内住，那么神在审判之前是有管教的，管教之前往往是有警告的，而在警告之前也总是有提醒。所以我们就不要一直拖延，一直要愈演愈烈，就是一直要落到审判的地步，所以我们要快快的顺服。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题的分享。
好，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我看到那个喜欢看电视，一个雷就把电视给劈了，这个我天，那有些人就是喜欢开跑车，那要一个雷把跑车劈了，都损失好大啊。那么就是其实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刚开始听到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心里还在说，哎呀，这哪是绝望的时候啊，这恨不得是一种感恩的时候，都是什么车子啊，这些啊那些啊。但后来听到确实还是很多弟兄姊妹经历人生当中一个非常绝望黑暗的时候，这是每个人都会是这样的。尤其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尤其是跟从耶稣的人我们可能还往往会经历要死荫的幽谷，因为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可能要面对一些别人面对不到的一些困难，叫做为义受逼迫啊。要有真的是你会因为信仰的缘故为义受逼迫，这是许许多多没有信仰的人可能还不会面对到这个困难，那基督徒可能会面对到。所以每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死荫的幽谷的时刻。那么有些人在这个时刻当中呢，可能就像可拉伊党的人，就是抱怨呐、就是抱怨神呐、神呐、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天气这么不好，哎，神呐、我来之前不是祷告过吗，哎，怎么来了还是这样。那但是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就像摩西，就像亚伦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跟以色列人经历的一切都是一样的。以色列人所碰到的所有的困难他们都碰到，但是他们碰到以色列人没有碰到的困难，就是他们还经常碰到以色列人要打他们要抵挡他们。但是呢摩西和亚伦他们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们的反应是完全不同，他们还是就是信靠神，顺服神。所以其实这其实叫第二个，就是神管教哈，经历神的管教。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所爱的神必定管教，哎，大家不要怕管教啊！一听到，哎呦，永远不要被管教，哎，其实这个圣经明确讲了，神所爱的神肯定管，神肯定管。 神肯定管教，最可怕的就是神不管教，那神任凭，那就蛮糟糕了，那就吧。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呐、啊，面对一些自己没有不像自己所设想的那个样子，我们作为信靠神的人，我们第一个来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哪些地方神在提醒我们，是不是哪些地方神在管教我们，先省察一下自己。其实我碰见了很多很多的人哈，包括我自己，就是总是犯重复的错误。比如说有些人，哎呀，为什么我在这件事总不顺利啊，一再同样的困难碰到我，好像我在这里也是碰到这样的困难，我到那里也是碰到这样的困难，然后好像，但是我们总在想是不是外部的原因啊、其实不一定的，其实不一定，其实就是神已经借着前面许许多多的时候在提醒我们了，我们是不是要省察一下我们自己呢？但是我们一再的都认为这是别人的原因，这是外在的原因，这都是别人在害我啊，这都是摩西亚伦在欺骗我。那么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呢，我们一直可能是没有办法听到神对我们的管教和提醒。那如果神真的不丢弃我们，不放弃我们，那神就要扩大他的音量了，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好像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提醒和管教，这个音量一再的扩大，也就像神对埃及人的这个提醒和管教，十灾，一个灾比一个灾重，一个灾比一个灾重。所以我愿意我们今天从这个民数记十六章哈，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不要仅仅认为这是发生在几千年前的事情，也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感谢神今天怜悯我们，神怜悯我们，神没有重重的管教我们，神可能让我们碰到一些车子没油啊，或者是天气不太好啊，当然了，这不一定是我们自己造成哈，但是总之就是第一个，让我们在这种不顺利的环境当中，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悖逆的人，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心里能够敏感，能够非常的敏感，能够听见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提醒，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远离将来可能更重的管教或者是提醒，而不要让我们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就像以色列人一再重复同样的错误，而神又不丢弃他们，那怎么办呢？神又不任凭他们，所以神就一再的用更大的声音去提醒他们。然后呢，最后一点，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也非常清楚一点，就是第一个，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你碰到不顺利的事情，这非常正常的啊，这个世界不是天堂，我们到今天没有碰到让我们很难受的事情，我们要非常感恩了，非常非常感恩了，但是并不表示以后不碰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碰到这些事情呢，我们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啊，我们对神的信心就在这个时候就显明了。第一，所有人都碰到，但是所有人碰到这样的事情反应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么第三，就是我们最好能够早早的就是来省察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总碰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在我身上，早早的就省察我们自己。然后最后呢，我们也要知道，神所爱的神必定管教啊，神管教以色列人，神管教彼得，神管教保罗，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啊，这越发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啊，我们不是外人。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行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从圣经能够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对以色列人的管教。主啊，也愿圣灵将神的这些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当我们去面对各样的试探当我们尤其是面对一些挫折，一些患难的时候，主啊，求主给我们能够有一个属天的眼光， 让我们能看见神的心意，让我们能看见这一切事情背后有神的心意，有神的美意。主啊，也给我们有一个忍耐的心，让我们在各样的诱惑试探以及在各样的挫折患难面前让我们能够不要像可拉一党人那样悖逆那样的绝望，以致那样的愤怒，甚至抵挡神，攻击神，让我们能够被圣灵所带领，就像圣灵带领摩西和亚伦一样，在绝望的处境当中仍然仰望神，信靠神。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好，我们今天正式的查经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早点休息。然后我们明天上午还有这个 Recap Boise， 如果有弟兄姊妹愿意来参加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群里查一下那些地址和时间。然后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早上8:30吗？
那不行。
然后大家如果就是有想去的话呢，你就要自己带工具。然后呢你也可以自己带上一些口罩啊手套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在邻舍那里去做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回到教会，因为我们教会也需要清理一下。好，那大家也晚安。
好，拜
拜。